开始吧。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个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研读神的话。我们求神真的是在今年这一年，真的是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心中真的是充满了新的盼望。我们在新年当中，我们要立志能够学习神的话，也让神的话能够进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真的是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就像今天刘牧师所讲的，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也让众人都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哈利路亚，感谢主。像今天这一门课都仰望在神的手里，求神特别的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今天呢，我们要讲第六章跟第七章，罗马书第六章跟第七章哈。那我因为上一次少阳讲了好多的故事笑话，所以这个最后好像稍微拖了一点，好，没有完全讲完哈。那我今天呢，我把这个说了一个表，做一个总复习哈。我想我们先可以看一下，就是亚当跟基督的比较哈，我们第五章哈，我们再复习一下。好，这亚当呢是首先的亚当，好，亚当跟基督啊，耶稣基督呢是末后的亚当。那我想跟大家再稍微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保罗很喜欢用比较，他的很多的书信里面哈，常常有比较，比如说这个是亚当跟基督的比较，他特别喜欢拿来跟耶稣基督来比较哈。那么他有用善的比较、恶的比较啊。那么我们今天会讲到有两个律，一个是恶的律，一个是神的律啊，一个比较。所以你要常常你要把它抓住这个重点，这个比较。他常常一再反复一再讲，但是呢，很多时候都是拿来说是有一个比较。好，我们来看一下亚当跟基督的比较哈。亚当呢是第一个被造的人，那么我们也知道他被造呢是用尘土所造的，他是属地的啊。那么也知道耶稣基督呢，他不是被造的啊，还记得这句话啊，他不是被造的。那么很多的异教哈，我上次也讲过，他们觉得说耶稣基督是人所造的一个小神而已。那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之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他是出于神的，他是属天的，他也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啊。也就在创造的时候，就有耶稣跟神同在那里，还有神的灵哈，三位一体都同时在那里。我们叫下一章的时候，我们会更强调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会讲到更多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哈，我们现在就不用多讲。那么亚当呢，是那后来的人的对象啊，也就是说啊，有很多的事情在亚当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亚当呢就代表了人哈。在希伯来文呢有一个字就是 Adam， 就是人的意思。就用这亚当这个字就代表人，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亚当就是指所有的人类啊。那特别是说亚当呢就是那后来以后要来人的意象啊。所以亚当的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人都会做，我们人也都会犯错。那么呢基督呢，这里讲到基督是那末后的亚当。为什么说的末后的亚当？为什么一个起初的亚当，一个末后的亚当呢？也就是说，从基督来了之后呢，起初的亚当就已经算是过去了，还是现在？我们人呢？我们需要靠着这个末后的亚当， 也就是我们以前是起初的亚当，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起初的亚当，我们信主之后有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就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就跟耶稣一样，是成为那末后的亚当。那么我们也知道，罪是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恩典是由耶稣基督一个人带出来。我们上次也讲到，罪是叫人死的，因为吃了那个苹果之后，那就是罪。我们等一下第六章第二十三节也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够复活，才能够得到活。而且呢，这个恩典呢是加倍的临到众人，而且这个我们在靠着耶稣我们可以称义，靠着耶稣我们可以称义。虽然是说亚当所带来的是死亡，但是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称义，我们是因信而称义。过犯，亚当他所犯的一个过犯还不如称，不如恩赐，因为这个恩赐呢是神加倍的赏赐给我们的。一个人的过犯带来死亡，一个人的恩典，我们就得到这个神的新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就是亚当的犯罪，所有的众人，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到被定罪。一次的义行，这里有一点分别，一次的义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然后又复活。他的这个义行呢，只有信的人被称义，当然这是给所有的人，但是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被称义。那么人的悖逆呢，我们众人都成为罪人，但是义人的顺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顺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很痛苦的事情我们如果看那个 Passion of the Christ 我们小组上个礼拜上上礼拜还特别出了这个影片我们整个小组一起来看大家都看着这个老泪纵横那真的是看到这个主耶稣有很大的重担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他因为顺服主，把所有个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那么让我们也成为义人这里也应该改成信的人也成为义人不是众人因为他是为众人所做的，但是只有信的人才能够成为义人。当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罪就做了我们的王叫我们死。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那个义就做我们的王，也靠着我们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生那么这个表我印给大家，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们等一下讲到第六章讲到第七章跟这个表都很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我们看一下，看亚当他的犯罪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亚当的犯罪为什么跟我有关系？为什么？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这个是当初 亚当啊犯罪啊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看我们看一下他所说的对话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哈，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看哈，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好，我们看蛇是很狡猾的哈，这里第三章第一节这已经讲哈，蛇是所有造物当中最狡猾的一个。蛇不但狡猾呢，而且把神的话会碎。好，我们看神有没有说所有树上园中树上果子都不能吃啊？有没有？他只有讲就是只有那一颗啊，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能吃。但是蛇呢反而跟他说，难道神是跟你说所有的所有园中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啊，所以有时候呢，其实魔鬼的伎俩哈，常常是用欺骗，用欺骗的手段哈，来骗你，好像其实让你觉得好像是真的一样。好，这是魔鬼常常用的伎俩，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好，那么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罪啊，罪是因为人，我们人哈。我们人当初被造的时候，有神的灵吹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也有神的一些属性在我们当中哈。比如说我们有创造力啊，我们有敬拜神的心啊，一切所有的走兽所有人都想到要敬拜好这位神。我们在罗马书前面哈，第一章还有第三章都看到，就说神呢就是误用了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啊，这个自由意志，所以神就我们人就误用了这个自由意志呢，然后使得我们想要超越神，因为我们就在这里，就像这里讲的哈，我们再翻到一节圣经好了，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好了，以后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这里讲到有三件事情啊，就是一个是肉体的情欲，就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今生的骄傲。其实所有的罪啊，可以概括来说。就包括这三件事情，好，所以犯罪的一些动机，一些从心里面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罪哦，就在你心里面发动，好，那么这个罪发动呢，常常呢，就是因着这三件事情，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今生的骄傲。我们看到亚当呢，他犯罪就是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三件事情啊！你们看到蛇跟他说，因为见那果子好做食物，又长得又很漂亮，这就是肉体的情欲。我们知道，我们都有这种想要吃好东西的欲望啊。那看到这个好东西，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啊？我就拿过来吃了啊！这是肉体的情欲。另外呢，所以说这是悦人耳目，很漂亮。常常呢，好看的东西啊，好看的东西，好像一个毒苹果上面包了一层那个糖蜜一样。所以好吃的东西有时候，好吃的东西往往是最不健康的，又油又甜啊，又高脂肪。所以呢，越好吃的东西，越悦人耳目的东西，反而是越多酱在里面啊。 那么你看他就说又悦人的耳目，还有一个最大的悦，就是我们人最难胜过的哈，就是今生的骄傲。其实魔鬼呢，圣经上讲魔鬼为什么成为魔鬼，他本来是一个天使长，但是呢因为他骄傲，所以就降天被打到地狱变成魔鬼。这里也是一样哈，亚当因为这里讲说能够使人有智慧像上帝一样，这就是我们人本身的一种骄傲。好，常常就是骄傲，就是其实在神的眼中呢，骄傲是最大的罪，骄傲是最大的罪。有时候我们不信神也是因为我们心里面骄傲，觉得我们可以人定胜天哈，觉得我们靠万事只要靠我自己就可以了哈。其实这是人最大的骄傲，这也是人所犯最大的罪哈。所有的罪呢，其实就可以包括在这三点哈，可以总括包括这三点。那么亚当呢，就在这三件事情上就陷在罪中，所以这个罪呢就影响到我们。其实我每个人都有这三方面的诱惑，每个人哈都会经历到这样的诱惑，在我们心中都会经历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心生的骄傲。其实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地方啊有讲到罪的事情哈。那么我们也讲过，比如说罗马书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啊26节到31节啊，我们再翻回去罗马书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曾经讲过罪的事情。这个道长也曾经讲过哈，也曾经问过大家有没有没有犯过罪的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哈。罗马书第一章26节，我们再翻回去看哈。这里说什么？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哈，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哈，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孩男行可羞耻，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当得的报应，哈，还有。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好，你们想想看，你们自己有没有哪一个是自己犯的罪？想想看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还有我们再看罗马书3章12到16节哈，从11节开始好了。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哈，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谎舌的毒气，满口有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然后呢我们再看哈，加拉太书5章16节哈，5章16节一直到21节哈，这里讲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下。好，情欲的事，这19节在讲情欲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地、怨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哈，这里啊，其实圣经很多的地方有讲到这种罪恶。哈，我们再看，再多看一些好了。以弗所书四章25-32节，以弗所书四章所以讲说，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身体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好，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哈，很多地方哈，记载这种苦毒、这种怨恨、恼怒啊，说毁谤的话啊，甚至有违背父母啊，说谗言哈。很多很多讲到我们人罪的事情啊，人罪的事情。其实我们人罪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三种，好，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哈，还有心生的骄傲。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心里面，我们想，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犯罪的动机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有时候呢，我知道我们常常不能胜过，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这个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来比较呢，我们看到耶稣也被试探啊，耶稣出来受过洗之后呢，就被魔鬼所试探啊。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4章1-10节，我们一起来看。好，马太福音4章1-10节这里讲，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入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你的使者，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不服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们可以看到呢，魔鬼用三件事情来试探耶稣啊。其实这三件事情呢，也是亚当跟亚当所受的试探跟亚是一样的哈。我们看到第一个呢，石头变食物是怎么样，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胜过呢？三次都用什么？用神的话。主耶稣三次都用神的话来胜过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神的话呢，有时候好像一个盾牌哈，好像一个利剑哈，可以真的是抵挡魔鬼撒旦仇敌的那些试探跟搅扰啊。 那么所以你像他第一个，他拒绝有石头变成食物呢，他就胜过了肉体的情欲。那么我们看第二个试探呢，他就拒绝了天下万国权柄的荣华，他就胜过他眼目的情欲哈，他看到这一切都要给你啊，然后呢拒绝从殿底上跳下去哈，因为你知道神说你从这边跳下去就表示说你有很大的权柄很大的能力啊，但是呢神不 主耶稣不愿意这样做啊，因为呢这样做的话他表示说他有很大的权柄啊，表示他是很骄傲他可以做，但是他不愿意做啊，所以他还是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个魔鬼撒旦的仇敌。所以他常常有一句话说，我们在哪里跌倒了就要在哪里站起来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亚当就在这三件事情上跌倒，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神呢就赐下耶稣基督在这三件事情上犯罪的事情上得胜，就胜过了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也可以胜过啊，这三件这种试探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啊。好，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啊来跟大家表示一下哈，也就是说当我们假当我们是人的时候，我们因为罪的关系我们跟神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隔在中间哈，所以我们人呢没有办法跟神有交通，没办法到神那里去，因为我们有罪在我们当中。好，那么我们也知道前面所讲的，看得不是很清楚啊，对不起。亚当呢是有悖逆、有过犯、有被定罪，那么他的结局呢就是死亡。好，我们看神那边呢，耶稣呢是顺从也义行也称义，最后是得到永生啊。那么这中间呢所依靠的，这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人呢如果是还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如果不靠着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唯一的方法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把这个罪压在他的权势之下啊，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这个罪，所以我们人呢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可以跟神再一次连结。所以我们人当初呢因为犯罪，我们就被神赶出伊甸园，我们就跟神有了隔阂啊，因为罪的关系。那么也只有靠着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人，我们才能够再一次跟神啊有好的连结。好，我们上次五章二十节呢，保罗问了一个问题哈。五章二十节这里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好，那么在六章第一节哈，他也特别又再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这个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我们上次也讲过哈，也就是说，因信称义，只有靠着信，啊。其实只有靠着信呢，我们说常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就得救，对不对？但实际上呢相信呢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是一个信的一个过程。好，不是说我只是，如果说我一个人只是站在这里我说我相信，但是他不经过耶稣他是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好，如果说你只是口头讲说我相信，好，如果说你没有这种 与耶稣基督一直连接的这种过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好，而且保罗这边还在这边在问，特别又问了一个问题啊，因为他在五章二节讲到，就是说，如果是不是说我们人犯了很大的罪，罪越多，恩典就越多呢？是不是这样子？他特别在六章第一节，我们是不是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六章第二节怎么讲？断乎不可。哈，保罗哈，他在罗马书里面哈，不止罗马书了，加拉太书与以弗所书都有讲座，他用很多的问句，然后呢贴章点钉啊，点钉的讲，就讲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啊，绝对不要有这种念头。好，我们那么六整个第六章就完全讲这件事情，罪和恩典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罪是在这里，神是在恩典，对不对？透过恩典才能跟神再一次有相交。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得到恩典，你如果一直在犯罪，你没有耶稣的话，没有耶稣的话，你罪再多，你还是罪。好，你还是罪。唯一的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耶稣这个恩典，你才能够到神那里去。好，好，从罗马书第一前面一段呢，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呢，他的问题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犯罪可以得到恩典？我觉得哈，有时候美国的法律哈，常常有些很多人打官司呢，说是因为怎么讲？因为这个律法定的不好，所以我去犯了，啊，所以不是我的错，是这个律法的错，啊，常常呢，很多人判案子，比如说是我说啊，举一个例子好吧，我说 computer game， 对不对？啊，在那里，那你孩子如果说是玩 computer game。或者说在线上赌博，那倾家荡产。那我记得好像是说前一阵子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人倾家荡产，他就是赌博。那他是说不是他不好，他说这个赌博这家公司呢设计骗他，让他去赌博，所以让害他倾家荡产。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呢，我们犯罪呢，我们不是怪我们自己，我们是怪到这个制度、这个法律，或者是这个一种，都是怪到别人。我们常常呢，就把所有的责任呢都推给别人啊。那其实呢，有时候呢，我们犯罪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就说，我们啊，这个神既然那么爱我，既然恩典是白白的恩典。那我为什么不就犯罪，只要犯完罪我就去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神的宝血再次洗净，我又是可以得到一个像义人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其实这个罪啊，我们看到在这个罪呢，当你如果说是同一个罪人，经过神的恩典，跟神连接之后呢，你还愿意回到罪的当中吗？如果说你在罪中是有很多的过犯、定罪、死亡，好，但你得到恩典之后，你来到这里是。顺服称义行称义得永生，当你得到罪这么多的时候呢，你会再回头回去吗？ 会，还是会，有可能还是会哦，对不对？还是会，好、哦，还是会，因为罪还在。为什么？因为罪还在。好、哦，其实，保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哈，保罗为什么要问？就是你犯罪难道是恩典选多吗？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得到恩典之后，我们不并不是说我们人不犯罪哈。我这边问了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啊，我们思考一下说，说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哈？基督徒，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就不会犯罪吗？啊，我是否常常有犯罪的倾向？有不好的事情反倒要去做，常常被肉体拖着走，都是我们说觉得好像心里面很苦啊。常常都有挣扎，对不对？其实保罗跟我们一样、哦、他就是把他自己的例子来跟我们讲、哦、在第六章第七章特别。那么我如何去对付我这个心里面隐藏的罪？那么很多人就说，那既然我是一个罪人、哦、我是不是不配得到这个恩典？就好像很多人叫他受洗，他不要受洗，为什么？他说我圣经没有读过一遍，我像 baby 一样、嗯、我实在是不配做一个基督徒。有没有人这样讲？有很多人这样讲，对不对？对吗？那应该怎么样？如果说碰到这样的人，你应该怎么跟他讲？
恩典是白白给
他得
到，
对，这样不需要靠自己，对，是吧？对，也就是说，但是呢，这又反过来哈，你是不是在恩典当中仍然犯罪吗？这是保罗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我们犯罪会得到恩典吗？第二个问题，十五节以后就是说，我们得到恩典，还是在犯罪当中吗？还是可以犯罪吗？啊，就是我们这样子问的问题。好。我想我们是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犯罪因此得到恩典吗？哈、哦，那么基督徒呢？我们在罪上呢，罪已经死了哈。一个蒙恩的得救的人呢，因为心系称义，断乎不可，人在罪中活着，继续犯罪。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如果还有犯罪的可能，要不然保罗哈。不会、哦、做出如此严重的警告。对不起，我这边弄错了。保罗呢，这里呢特别用一个洗礼、哦、来比喻、哦、我们怎么样从罪恶当中进到、哦、神的恩典里面、哦、那么这个用这个洗礼来讲啊，洗礼呢是一种信心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同死同埋同复活啊。我们跟他同死呢，就是在死的形状连上跟他联合，也就是说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死，我们受洗这个洗礼呢，当我们进到水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一刹那就是表示是说我们跟耶稣一起死一样、哦、那么同埋呢，就是耶稣基督当他埋葬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旧人呢都跟耶稣基督一起埋在土里、哦、也就是说我们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个旧的人是已经死掉了、哦、但是呢，感谢主，耶稣不是只死了而已，第三天呢他又复活了哈。所以呢，当我们从水里这样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代表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啊。所以呢，我们洗礼啊，很多人不愿意洗礼，其实洗礼不只是一种形式啊，其实洗礼在这里保罗特别讲这个洗礼呢，有很大的一种属灵上的意义和代表。这个洗礼呢，真的是当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洗礼看作是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同死 同埋同复活。好，当你经过这种过程的时候，也就是说把你这个旧身上的这个旧皮囊，这个旧人呢，跟耶稣基督一起埋在土里，跟耶稣基督一起死掉。那么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哈，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水里复活一样啊。当我们这样子出来之后呢，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应该有耶稣基督的新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哈，就好像说保罗常常讲，我们要脱去旧人，好，穿上新人，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那我每次受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哈。然后呢，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哈。也就是说，当我们这样洗礼的时候呢，我们所有过去从亚当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传给我们的那种罪恶，我们不能胜过的那种引诱，现在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胜过这个罪恶。那么我们人呢，就有了新生的样式，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在我们当中哈。好，当然这只是一个形式，一个预表，并不是说你从水里起来，你就是一个圣人，好，你就不会犯罪，因为罪还在。好，不是说这样洗了之后我们就没有罪了，因为我们罪还在我们肉身里面，因为我们是跟着亚当来的，好，这个罪身还在，所以我们人还是会犯罪，只不过是说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呢，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不让我们犯罪，好，那么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not able to sin，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犯罪，不是not able to sin or able not to sin， 不是 not able to sin， 懂不懂？什么意思？Able not to sin， 不是 not able to sin， 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还是会犯罪的，但是呢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是 able not to sin、就是我们有能，我们有这个能力不去犯罪，而不是说 not able to sin， 而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懂不懂这个分别？是吧？也就是说当我们受洗之后呢，不是说我们就成了一个圣人不会犯罪，还是说我们还在罪里面，我们还有罪身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错过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旧人就变成一个全新的人，那么我们的所有的罪恶呢，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可以暂时的遮盖啊，耶稣的宝血是洗净，是遮盖啊，也就是说把我们穿上一个义袍在我们身上啊，那么在我们里面还是污秽的，只不过是我们外表我们穿上了一个神的义袍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3章第1到10节，这里讲 我们大家一起看这里好了。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在求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因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行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这是保罗哈，保罗在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地方都讲过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么多污秽的事情不是说一受洗就没有了，而乃是说这个还在，而只是说我们要穿上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我们另外再加上加在我们身上的，但是呢他要把我们身上这个旧人要脱掉，那很多人呢只脱了一件，还有一些很多件还在里面，他给他穿了很多旧的衣服在里面，他只脱了一件还不够啊，还有很多，你可以看到他的恼怒啊、愤怒了、恶毒了、诽谤啊，一大堆的都在里面。那么当你可以也这样讲，这个新人呢是渐渐的更新，他不是说马上就清了，而是说要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其实呢，其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是有这个能力让我们不去犯罪，那么我们必须要达到一种所谓叫成圣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就好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们靠着十架的宝血得救了，我们在这个阶段，那么呢我们就会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也会有跌倒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学习，有新的生命又跌倒，又新的生命又跌倒，又新的生命又跌倒，然后呢我们慢慢慢慢一直可以达到向着一个标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要向着那标杆直跑。就是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标杆，耶稣基督的十架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跟耶稣基督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有神。我们第八章里面会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呢，我们还是常常会犯罪，我们会陷在情欲当中，陷在眼目的情欲当中，受在肉体的情欲当中，受在今生的骄傲当中，我们常常会失败，会跌倒，但是圣灵又在光照，又让我们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一段不断，所以呢我们这个成圣呢是一个不断不断不断长进，逐渐长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当一个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被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要看自己是像罪死，像看神呢是像对神呢是像神活，所以呢我们要致死，刚刚这里讲了哥罗西斯说我们要致死，我们要弃绝这一切事情，要致死我们身上的肢体，也就是这个罪的这个肢体呢，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死的，然后呢不再顺从私欲，必须让自己献给神成为义的器皿，因着恩典罪已经不在我们做主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罪在我们身上，如果说我们还是继续在犯罪的话，我们就把罪当作我们的主人，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主就是我们的主，Lord， 这是我们的主，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犯罪呢，罪又再成为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透过一种真的好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这样讲，我们要献上活祭，我们要把我们自己 sacrifice， 就是说把这个，你知道 sacrifice 什么意思？杀死这个 sacrifice 就是杀这个，献在坛上就是死的。但是呢，主保罗这边说是活祭，也就是说我们人还是活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要死在耶稣基督的坛上。好，也就是说我们向这个肉体，向这个罪，我们要挑战，就是说罪你是已经死了，你在我的身上已经死了，你没有办法成为我的主，只有耶稣基督啊，这个神才是我们的主。那么第十五节到第二三节呢，对于保罗又问了一个问题哈。那么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就可以一直不断的犯罪吗？好，这里又特别讲到，我们犯罪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要一直做罪的奴仆，我们要做义的奴仆。好，所以这里呢还有罪的奴仆跟义的奴仆的一个比较哈。当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的结局就是死。当我们做罪的奴仆呢，是我们是从前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恩典的时候，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义的奴仆。好，我们以前当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是死，但是呢，我们成为义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称义。当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是做被罪所捆绑哈，被罪所捆绑，因为罪呢好像一个毒钩一样啊，你常常呢它就捆绑你，让你好像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但是当我们成为义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在最终得到释放啊！就好像以前你是关在监牢里面，现在呢被特赦，被释放，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那么当我们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我们的肢体是做不洁不法的奴仆啊，以至于不法。当我们信了主，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应该将我们的肢体献作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好，也就是说，虽然这个肢体是罪的，是败坏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把这个肢体献给罪，做罪的奴仆。我们必须要搬到这里来，让我们的身体呢献给义，做义的奴仆。在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哈，因为我们常常呢受不了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啊，心生的骄傲，我们常常呢就软弱下来，就臣服在罪的底下。但是呢，我们做义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灵要刚强。我们知道肉体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的灵里面要刚强。这个保罗讲这个灵呢，是我们心中里面好像一个人一样哈，一个 man 啊，在我们心里面哈，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虽然我们外面的肉体是软弱的，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必须要刚强。当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是做害羞的事情，做羞耻的事情，而且不结果子，也没有结各种果子，不但不结果子，还结坏果子。那么这个结局呢，就是死。当我们做义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有成圣的果子，我们的结局是永生。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是属肉体的；做义的奴仆，我们是属圣灵的。啊，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做义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圣灵的新样。这个所谓遗文的旧样哈，这是特别对那些犹太人讲的啊，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很 follow 律法啊，也就是说，当你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这个下一 第七章会讲得更清楚，就是当你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你只是 follow 一些律法，所以这是叫做遗文的旧样。但是当你做义的奴仆的时候呢，这些旧的就不再成为你的捆绑，哦，而你在这圣灵里面呢，你就有圣灵的新样在你的心里面，哦，成为你的帮助，哦，这就是义的奴仆。好，我们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背起来哈，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哈。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哈，其实罗马书总共有十五章，好，可以讲到一半，差不多六章七章讲到一半。这也是这个所有罗马书里面最高潮的地方，啊，也是保罗花最多时间最多的功夫在六章七章第八章，啊，特别讲到罪的问题，讲到恩赐的问题，讲到圣灵，啊，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罪恶的问题。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哦，要献我们的肢体献在神的面前，做那种义的奴仆，哦，这个是会幕的情况，哦，其实整个的会幕整个的律法呢是神颁布给摩西的，哦，这个会幕怎么样大小，怎么样里面做些什么东西呢，都非常清楚哈，非常清楚。你知道摩西到神的山哈，跟神面对面有多少天啊？四十昼夜啊。他除了颁布十诫以外呢，四十昼夜里面神就一再的教导摩西怎么样做会幕，啊，不但做会幕了，还有各种不同的典章啊。你如果看看那个生命记的话，你就知道里面这种很多可以吃的，很多不可以吃的，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礼仪是应该守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啊，各种各样的，啊，律法典章制度，啊，都教导他们犹太人，希望犹太人呢成为怎么样神的子民，啊，成为 神的子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希望他们犹太人呢能够把神的这个律法，其实律法当他颁布的时候呢，神的律法是好的，神的律法是好的。在第七章的时候，保罗也特别把律法跟罪好来做一个比较。所以这里啊，这个就是让我们要必须奉献献上我们的身体，啊，成为义的奴仆。好，我们讲第七章。第七章呢主要是讲到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是什么。好，律法的关系，什么是律法，什么是律法 law， 跟我们现在的 law 有什么不一样？最主要的律法就是在西乃山颁布给摩西的十诫，哈，十条诫命。我们来再看一下十条诫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七节，哈，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七节，总共有十条诫命，啊，前面四条是人跟神的关系，后面六条是人跟人的关系，哈。第一条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侍奉他，啊。第三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个，要守安息日，啊。你看这四个都是跟神有关的，对不对？都是要以色列民真的是成为一个敬虔的国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 所以他希望呢，他们以色列民真的在他们的心中，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假神，不可有其他的神。另外呢，其他的六诫呢，第五诫是当孝敬父母哈、啊，很多人不晓得这个十诫里面有这一诫哈、啊，这一诫呢其实是一个带有诫命的哈，带有一个应许的一个诫命，就是说当孝敬的父母，这些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意思就是说，你孝敬父母的话，你就可以活得久一点，就活得长寿一点啊。呀，另外呢，这些都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第十个呢，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非奴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哈。其实最后一句啊。看样子好像很小哈，不可贪心啊。这个，你觉得这个戒好不好守？每个人都有贪心啊，每个人都有，其实这也是很正常，人就是有这种贪心，才会怎么样？才会有长进，才会有进步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是说你有这种欲望要得到更好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去努力。哎，
可是你
讲
是别人的，
哎，对，不是自己的。但是你，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是眼目的啊，就是今生的骄傲。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就羡慕。你就嫉妒，你就想说把它拿过来变成我的，啊，这个就是一个今生的骄傲。你觉得我要比别人更好，啊，你就把它拿过来，你就贪念他的东西。
为什么特别提到人的房屋
啊？
为什么特别提到人的房屋？就是说人的皮质啊，那个手。那
名牌
的手提的，
啊，
皮包
了。哇，这个，那个时候没有皮包啊。
宝剑呐，对不对？
我想这是人的一种，人的房屋是人的需要，最基本的一个需要，啊，最基本的需要，这也是我们常常人跟人之间比来比去，就是比谁的房子住的比较大。呀，这也是真的是人的一种虚荣心啊，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住大的房子，我们就身份地位，或者是好的车子，我们就地位上就不一样。这都是啊今生的骄傲哈。那么基督徒跟我们律法呢关系是什么？这里讲到有三点哈，我们基督徒对律法呢是死的，对神是活的哈。那么保罗特别在这里呢用夫妻的关系来讲，好，他讲说一个人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当然如果先生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犯了奸淫罪，他就是奸淫，但是如果先生死掉了，他再婚就不是奸淫罪了。好，也就是说当他用这个夫妻这个比喻来比喻，就是说当夫妻这个还丈夫还在的时候，你如果去再婚，你就是犯奸淫啊。但是当这个死掉了，也就是说，那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比喻这样看，这到底是为什么保罗是这样比喻的啊？脱离律法呀。其实保罗呢特别在这里是对那些犹太人讲，哦，特别是对那些犹太人讲，哦，也就是说他就说你们犹太人，哦，你们现在呢还是保持还是紧紧抓着那个律法， 就把那个律法当作你们的宝贝，啊，就是把你们辖制住。他说啊，这个律法呢，其实现在就像你的死掉的丈夫一样，这个律法对你来讲已经没有什么作用，啊，因为在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啊，所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再靠着那个律法来可以成圣，可以得到称义。我们这个律法到现在已经过去，已经死掉了，已经像你的丈夫一样过去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跟耶稣基督联合而被称义，而不需要靠着律法而称义。所以呢，我们是脱离了律法，我们是不靠律法，我们是被不被律法所辖制，不在律法当中，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所服侍呢，服侍主呢，我们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服侍，所以我们就不是在律法之下。那么律法跟罪的关系呢，从第七章第七到十三节呢，这里讲到啊，我这里有把它归纳成四点哈。这里呢，第一个就是说律法不是罪，这后面这一段呢，特别是指那些还是指那些犹太人，对，特别对那些很敬虔的还是以律法为主的犹太人讲的哈。就是说律法不是罪，律法只是让我们知罪，律法不是罪的缘由，罪是由各样的恶在我们里面发动的，也就是说律法其实不是坏事。他这里讲律法不跟罪不相等，不要以为律法就是罪，律法不等于罪，律法不等于完全是罪，罪跟律法是分开来的，罪呢是服在律法之下的，那么律法并不是坏事，律法呢是神所颁布给摩西的，他后面还讲呢，律法呢诫命呢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良善的，这个第四点哈。所以呢，律法呢是彰显罪的权柄，当律法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罪，有一个律法在那里，你就真正看到罪在那边写出来了，也就是有了律法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就彰显到这个罪的权柄。那么律法呢，也显明罪的恶极，罪命是圣洁、公义和善良的。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如果说常常说你看那个油漆未干的牌子啊，你有一个冲动就想去摸摸看啊，到底是不是干了没有，有没有，对不对？那就这个跟律法一样啊，有一个律法在那里说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很多时候你就常常要去触犯，这样就像小孩子一样，你叫小孩子不能到那个地方去，他就偏偏一定要往那里去，要试试看到底那边到底有什么藏了什么好东西。比如说我们把好的东西藏在柜子里面，说这个东西不要开啊，这个爸爸有特别好的东西在里面，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恶就引动出来了，就让他说我要去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所以律法就是这样子，当一个律法出来的时候，就把我们的里面的恶引动出来。所以说保罗在这边特别讲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加太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哈，这里又讲到跟这些讲到律法呢，在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呢，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下，也就是律法神颁布给我们律法的时候呢， 总有他特别的目的的、啊、就先呢把我们圈在律法下，和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和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呢好像一个 step stone 一样啊，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以前，这个律法只是好像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神的真理，认识这个神的善良，认识这个神的公义，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才把我们从这个律法这个圈子之内呢圈出来，圈到基督那里，好让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好就好像你从前在一个师父学道哈，学功夫，你学完了之后离开了师父，你就不在这个师父的管辖之下了哈。所以你们因信基督呢都是他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哈。我们现在有更大的师父，这个师父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受洗呢，我们就是披戴了我们的耶稣基督。最后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哈，保罗自己讲了三个他自己失败的例子啊，这三个失败的例子呢都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常常很多人应用就说啊，我做不好都是保罗，跟保罗一样哈。我们看看这三组失败的例子是什么哈。第一组失败的例子呢，他是讲说律法是属乎灵，我是属乎肉体，这已经卖给罪了哈。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太多了啊，特别是夫妻之间啊，常常这个丈夫啊做一些事情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常常被骂啊，在家里啊因为有时候呢不是我自己，是我真的是有时候太迷糊了啊。这个其实呢保罗讲这里啊，是常常是讲他自己过去还没有信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呢，他做很多事情他自己不知道、哦、他自己不明白。你知道保罗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就是因着律法他去说嘛，基督徒对不对，他拿了那个大祭司的状子要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要关在监里，对不对？他说他其实他讲的就讲他自己，他做了他自己不明白，因为他活在律法之下，他有时候他所愿意做的他不做，他恨恶的他反倒去做啊。这是有人的软弱，因为我们人有肉体在里面。他应承律法是善的，他所做的是他所不愿意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就是他讲他以前过去的经历，他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过去这样子做呢，实际上呢是我里面有一个罪在我里面啊，这个罪让我做的。第二个失败呢是十八节到二十节哈，这里讲他说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里面呢，我没有良善啊，保罗都讲这种话，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就是说我没有良善的话，就表示什么？我有 evil， 我有恶在我的里面哈。其实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个今天我不讲好了哈、啊，这个你们自己去猜。因为立志由善，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这刚刚讲的一样哈、啊。哎，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保罗找一个借口？这都不跟我没有关系。都是我里面有一个罪在里面做的。好，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组失败哈，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并有恶的律与我同在。按照我里面，我是喜欢神的律。我觉得真理中另外有一个律，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自己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最后还是觉得实在是很苦。有没有当然是觉得是心有同感？有同感的举手。哇，真的是我们跟保罗真的是有同样。保罗真的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哈，都全部写在圣经里面啊。真的是，就是我现在的公子，我常常就是这样子，立志有为善由得我，只是啊，行出来由不得我，唉，真是苦啊。那么保罗呢，我看到他虽然有这三次的失败，他也有三个新的发现。他发现什么？他的心中呢，有恶的律，有心中的律，有神的律。什么是律啊？律是什么？律就是一种物，我们学物理的就知道有地心吸引力，就是万有引力定律。就一个苹果，它不会往天上飞，它一定掉地上，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人，他这里讲就是说有一个恶的力，就是在这个我们肉体里面有一个恶，就是说我们人的心里面呢。这个恶的力呢，就是带我们去做坏的事情，有邪恶的思想，哦，就常常呢，我们所做的很多的恶的事情，都是因为有这个律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肉体是败坏的。但是呢，保罗又发现，我们除了恶的律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神的律在我们当中，也就是说，一个善的律在我们当中。就好像常常画图里面就是说，你这个肩膀上站着一个魔鬼，这里站着一个天使，魔鬼在这里嘀嘀咕咕跟你讲，天使呢在这边跟你讲，你到底是要听天使的还是要听魔鬼的啊？这里就是说恶的律跟神的律呢在我的心中交战。那么保罗最后讲，他说如果说我能够顺服在神的律当中，我就可以向肉体挂胜啊，我就可以得着啊。这里呢，我特别把这个做一个表哈，就是我们有罪的律，有神的律。罪的律是肉体的，神的律是心灵的。罪的律呢，是我恨恶的啊，但是我到处做；神的律呢，是我愿意的，但我不做。罪的律呢，是恶的，恨恶的，我反而去行。神的律呢是善的，我愿意去行，但是不做，或者是做的不好。我心中有这个律呢，罪的律呢是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呢常常带领我们去，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我们有心生的骄傲，这几样事情都带领我们去做犯罪的事情。但是呢，我的心里面我是喜欢、渴慕、想要这个神的律。我们的肉体呢虽然是顺服神的律呢，但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是顺服这个神的律。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人啊不是完美的， Nobody perfect、啊、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挂一个牌子、啊、是 under construction， 因为神呢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做那种操练，不断的在 construct 我们、啊、要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达到一种成圣的地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成圣，怎么样成圣啊？那最后我想做一个结论哈，跟大家 review 一下，因为今天讲的比较多。刚开始是讲到亚当跟基督的比较，基督胜过亚当，亚当把罪带进来，基督把恩典带进来。罪跟义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罪是这一边，义在这一边哈。但是由罪到义呢，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 然后用信心的行动啊，还特别注意哦，是一种信心的行动，而不是只有信心而已，要有信心的行动来接受救恩，才能由罪被迁到称义的地位。那么洗礼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将旧人跟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这个旧的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将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奴仆，基督徒呢是向罪死向神活，如今已经不再被律法所定罪了哈，这个律已经死掉了，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律法已经被挪去了，就好像这个丈夫已经死掉一样哈。基督徒的肉身仍然会犯罪啊，但是呢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好，我们第八章我们就讲到怎么样成圣，怎么样靠着圣灵成圣，就是下一章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好，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真的是主，我们的心中啊有两个律，一个是恶的律，一个是神的律，真是求神就是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致死我们心中的恶的律，让我们渴慕神的律在我们心里面，也求神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奉献我们肢体，能够成为义的奴仆，也让我们在神的当中能够学习渴慕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让我们不要思念这世上的事，而要思念天上的事，让我们的心中真的是满有神的恩典，满有神的恩慈，满有神的良善，让我们能够达到啊称义的阶段，让我们因着信心接受这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眼中成为义人。感谢主，透过保罗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这救恩虽然有肉体的拦阻，但是知道这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只要接受，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得到。感谢神，那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